2009年啊，有一部是按着真人真事啊所改编的一个电视上的一个影片 TV movie， 叫做 Taking Chance。 那剧情呢很简单，主要呢是讲到一位19岁他的海军，他在这个伊拉克的这个战事的里面殉亡，所以呢他的遗体就有另外一位甘愿护送他这个遗体回到他家乡 Wyoming 去下葬的这个经过。其实简单的电影，但是他里面花了不少的时间来拍摄一个过程，就是看这个裁缝师怎么样很细心的来修补这个遗体的军服，因为打仗我们知道这个军服呢就是有破洞，但是呢为了要纪念他是英国捐躯的，所以呢就是很细心的在那边每一个纽扣每一个什么都在那边来去修补。然后呢也讲到那些护送这个遗体的那些的人，包括这个总军官寸步不离这个棺木。那其中有一幕最特别的，就是这一位宗教啊，就是这个的 Michael Strobe 啊，就是电影里面这个人物，他要求这个殡仪馆啊，这个主任把这个打开这个棺木，让出殡之前啊，使他从头到脚很详细的去检查这个军服、这个仪容、这个纽扣，所有一些的细节等等。那其实殡仪馆的主任就跟他有一段的对话，就解释说：“你不知道这个丧礼是盖棺的仪式吗？所以呢，不会有人看到里面的，所以你何必还要那么详细去检查从头到尾呢？”但是这个教官是坚持啊，他说不行，我要看整顿的整个过程。我相信我们当中也许有人跟那个殡仪馆的主任的看法是一样的。哎呀，人都死了马上就要下葬，而且呢棺木也是盖上的，说实在有必要吗？Who cares， 谁在乎呢？我们一般人呢，只想到生跟活着是重要的一个见证，对吗？我们觉得说生活怎么样活怎么生是一个很荣誉的事情，从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死、一个人的埋葬也是同样重要的一个见证，也是一种的荣誉。因此呢生的时候呢我们会大肆庆祝啦，买个蛋糕跟大家来分享啦，送红鸡蛋啦，送巧克力啊，送礼金啊等等的，或摆满月啊，我们都高高兴兴的，因为觉得这个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可是呢每当人死了，我们就有一个想法说，哎呀简单就好了，简单就好，不用花费，反正呢，特别包括基督徒说，我们基督徒有永生嘛，圣经都讲好了，我们这个身体躯体呢是会朽坏的，而且呢，我们将来耶稣答应过我们有个复活的身体了，所以现在呢，哎，不要浪费财力、物力、精力了，对吗？把钱省下来，随便一点点，一堆黄土就够了。我们广东人说，攞张借卷买咪得咯，省钱啦。我不能说这样的想法没有道理或说是错误，但是我做了传道人20年，我参加过也主持过不少的安息礼拜、追思礼拜下土礼、下葬礼，我都尝试帮助信徒去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安息礼拜也好，追思礼拜也好，主要都不是为了已经死的人。 主要是为了留下来仍然活的人。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会在这个追思礼拜，当然主角还是那个已死的人，他们就把他很多生前很多东西啊，这样摆设展示，因为歌功颂德哈、啊、等等。但是呢，忘了其实不是对着他，是对着那些留下仍然活着的人，可能是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可能是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或是说伤心难过的家属。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为死人着想，你更是为了要活的人来着想。我记得我刚开始全世界出来服侍不久，就有一位教会的伯母中风。那中风之后呢，他的这个脑死啊，就被主接去了。但是呢，其实感谢神啊，伯母是已经信主，也在我们长青团契里面啊。但是他生前就是一个很安静、很低调的人。那后来他再度他因为他先有中风嘛，所以他的行动是不方便的，所以他在教会里面呢，哈，就是只有在洗手间里面用一个非常不灵光的这个把跟人家打招呼，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太多人认识他，哈。可是呢，这个伯母的女儿是在教会很长时间的。那所以他想到说，哎呀，我自己的妈妈也不是很多人了解，所以很多人知道，所以他办整个的丧事的时候，他希望一切都从简。甚至呢，他想到，哎呀，追思礼拜都省了吧，就是我们可能家人就是在场在殡仪馆里面就是瞻仰他的遗体就好了。当时我就劝他，我说你不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基督徒生是一个见证，你有没有想过基督徒死也是一个见证？我们说只要活下来啊，这好像是好像都可以荣耀神，就是什么？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死啊，也是在那边跟神、跟世人来表达一些的信息的。所以，我们怎么活，要活得好。是一个见证。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死，怎么被埋，你有没有想过这也可以是一个有力的见证？圣经希伯来书，我就用这段话去劝他。亚伯因着信，他所献的祭就比他的兄弟所献的是更美，因此就得了这个称义的这个记号。但是呢，请大家注意下面的这样一句话，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Okay? And by faith, he still speaks even though he is dead. 那请问一个人死了怎么说话呢？一个人死是因着他的信，他仍然来说出一个 message, 一个信息。我们中国古语说啊，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意思就是说，死要怎么死的，为什么死的，都是重要的。如果生才重要，生下来才重要，死就变成不重要。那么请问今天为什么我们南海带领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门徒约翰要画那么多的篇幅，要来告诉我们大家详细记载耶稣如何死的这种情形，和他是怎么样被埋葬的呢？而且还不止约翰呢，你翻其他的福音书还有一些补充的记载。刚才我所提到这位已经去世的伯母，感谢神，他后来的女儿还是接纳我的劝勉，在教会里面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追思礼拜，也只请来一些认识伯母和他家属的人。之后他跑来谢谢我，他说，我告诉你，我很高兴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追思礼拜。因为他那个从台湾来不信主的弟弟，本来就对基督教是很拒绝的，很抗拒的， 那是因着那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追思礼拜，他了解神所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他能够看出基督徒彼此之间那种的爱，那种的见证，他重新思考人死了之后是怎么一回事情，他对这个信仰有重新的思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生的时候不能好好的影响我们的家人，我们公司的同事，或是我们的邻居，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们的死也可能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第35节，约翰强调说，看见这事的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他自己所做的见证是真的。所以今天早上就让我们来看门徒约翰怎么借着主耶稣死和葬埋的见证，要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真理。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在神面前求他的恩惠。主啊，感谢你把圣经留了给我们，让我们无论在哪一个的时代，都有超越人所能够想出来的智慧，特别在世怎么活，在世什么见证你自己的伟大。愿主今天早上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只想到我们的生，没想到死的我们，在你面前真是被你自己再提醒，让我们不单是预备活，我们是更预备怎样死。愿主自己教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先来看主死的见证。那从约翰的记载，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就是生跟死，甚至一切的一些细节，其实都在上帝的掌管里面。我们来打开圣经，看19章。刚开始我们念的是31节，那里怎么说呢？犹太人因这日是逾悖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那逾悖日呢，就是指安息日前一天，因为犹太人呢是从这个日落到日出开始他们的一天的，所以呢他们特别碰到安息日之前就要准备许多的事情，所以那一天叫做预备日。因为耶稣我们知道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受难的，所以呢这一个安息日不是一般的安息日，不是一般的周日周六，这个安息日呢是特别是 Passover 逾越节那个安息日，所以在犹太人把这一个有逾越节之前的安息日看为是个大日子，是特别神圣的。那罗马人通常把这个钉在十字架的犯人挂在那里一直到他们断气，那死了他们就会让那些乌鸦啊，那个乌鹰啊，就来去夺食这些尸体，因为就是一个最高的一种羞辱嘛。而且有时候为了要加速那个犯人的死亡啊，怎么挂了那么久啊，他们也要下班了，所以他们呢就拿一个木棍就打断这些被挂的人的那个脚骨，为什么？使他们不能够再用他们的双脚来支撑自己的重量，这样的话那个肺部就压缩，压缩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呼吸，没有办法呼吸，到最后就会窒息而死亡。那我们也晓得犹太人的安息日他们是被规定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的，所以呢安息日快来的前一天，他们就要，或是说太阳下山之前，他们是下山开始的，所以他们就要把所有饭菜都准备好， 该做的先做。那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呢，也不能够生火，也不能够煮饭，也不能够洗衣服，不能够折叠被单，连拿褥子都不可以。所以为什么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就受了很多法利赛人的批评，一切的工都要停止，完全休息。另外犹太人呢，他们的律法规定是不可以把那个死囚呢留在这个木头上面过夜的，要当天把它拿下来，因为他说免得他们再玷污了这个权利。所以虽然罗马人有罗马人的规矩，犹太人也有犹太人的规矩，而耶稣是因为触犯了犹太人的律法，所以呢是被挂的。那这个你可以参考生命记。那犹太人看了这个逾越节那么的神圣，所以呢他们就希望赶快来处理耶稣这个尸体，故此呢他们就向那个比拉多来求，哎呀你赶快打断这些人的腿，那个尸首就可以拿下来葬了免得他就在安息日的时候还要挂在上面。可是当这个兵丁打断了另外同丁两个犯人这个脚骨以后，来到耶稣的跟前，他却发现耶稣早已断气了。那假如耶稣如果不是因为早就断气，恐怕他的腿也是同样的命运要被打断了。那现在呢我们来看到的十字架不是我们一般挂在脖子上什么的漂漂亮亮的，早期去钉犯人的一些十字架其实是一横一竖，而且呢是很粗糙的用橄榄树去做的木条。如果你要注意的发现，在这个十字架的这个中间呢是有一个类似小板凳的这个是不是今天很多我们所认识的那种十字架，因为这个是为了有点现代这种的一种的变化。但是其实那个板凳的作用是什么呢？不是让犯人累了可以坐一坐，不是，他是为了这个板凳不会稍微帮助一下那个犯人，使他没有那么快的早断气。所以如果他觉得呼吸稍微有点困难，他稍微靠一靠，这样的话他可以呢受苦更长的时间。所以不是为了使他舒服，是要增加他的痛苦，使你没有死得那么快，是很残酷的。但是因为耶稣早已经断气了，所以呢脚骨没有被打断。可是呢为了要确定你真的是否死了，所以呢圣经就在34节说，唯有一个兵丁拿着枪去扎他的肋旁，然后随即有水跟血流出来。那这是证明什么？这是证明耶稣基督已经死了。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约翰特别提到这个事件呢是对付当时有一些的异端，特别有一个叫做幻影派 Illusionist， 这个派别是什么呢？他就否定这个耶稣真的是死亡，他说耶稣只是昏聚过去了最后是醒来了。就像马太福音记载他说这个人曾经说过他三天以后复活，说他为什么要把那个坟墓那个石头封起来加这个条子，就是怕免得他以后真的运过去走出来就迷惑人了。圣经这样说，说到今天的话一直在犹太人当中里面就是这种流传。但是感谢神，我们的主是真的是道成肉身，而是死了又复活了。可是呢这个血和水并流的这个东西在医学上也是有点争议。因为呢有一些的专家就认为说，反对的人就认为当一个人死了他的心脏就停止输血。那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人就是有地心引力的缘故。特别如果当一个犯人呢就是有一点点这样盘着的弯着的，所以他的血液呢就大量呢流到他的身体的底下部。那如果他是有一点半坐的，那所以那个血液大部分都凝聚在他的腰以下。所以当这个兵丁用枪去扎这个耶稣胸部的时候呢，有血流出来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们就否定了耶稣当时没有死。但是呢也有一些 另外一批的专家认为是吧？医师当时所得的是一个心包填塞的这个症状。就是当一个人在极度的这一个受创的情形，他的那个血液或是身体的液体哈，就会比较涌到这个胸腔跟那个肋骨那里啊，然后呢，血是比较重的，水是比较轻的，所以呢，就会在那边分隔，然后凝聚，一个在上层，一个在地下，一个在下层，所以当这个胸部靠近心脏的地方受刺的时候呢，就有血又有水流出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当然神学家就认为说，圣经在诗篇里面也预言，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心力绞碎。所以诗篇69篇20-21节说，怒骂伤破了我的心，他们说这个也是圣经一种形容，说耶稣的心真的是破了。弟兄姐妹，这是不重要啊，提出来说你有你说他有他说，但是重要是约翰怎么记载。约翰记载这个细节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36节他说这些事成了，是为要应验经上的话，第一，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那这句话是引自诗篇第34篇的。然后他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这个人，这是撒迦利亚书里面先知所预言的。这两个见证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是因为他们要证明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那个受苦的义仆，他就是那个要在逾越节被宰杀最终的羔羊，因此一次献上就不需要以后再献了。他是要证明我们这位被挂在上面的真的是弥赛亚，用意什么呢？35节他说叫你们因此也可以信，骨头一根不被打断，血和水一同流出，人要仰望自己所扎的这个人。弟兄姐妹，这见证什么？这见证生死的一些细节原来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神掌管一切，神保守一切，无论人是为了什么原因，今天你有你的计划，你有你的想法，你因着个人的动机和私心，你可以这样的去安排你自己的人生，你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来行事，但是你要了解一个事情是，你始终所有的一切都在上帝旨意掌管的底下。不是说上帝就容许你一定要这样安排，但是你怎么样都超越不了上帝最终的旨意掌管，无论是时间、地点、方法。犹太人是因为怕这个安息日快来，罗马兵丁是想加速这个囚犯快点断气，然后他扎也是想确定是否死了，没有一个人都是为了上帝而做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自己想要去做的，但是他们所做出来的仍然就是上帝很早就已经计划了。人有人的意识，但是上帝有上帝的意念，所以以赛亚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人的道路。其实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啊，有很多其他的细节都一直在应验了圣经的预言，所以呢，更说这个十字架不是个突发的一个事件，也不是上帝失控了，而是成全了神早已命定这个救恩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人生有很多我们认为是意外，但是我们要了解，对我们可能是感到意料之外，但是他都很可能在神的掌管跟保守之中。我们的天父给了我们自由意志， 这看你怎么来用。你可以用这个自由意志来顺服他的旨意，你也可以用你的自由意志来做你的旨意。可是呢，无论你做出什么样各种的选择，他还是我们人生的导演，我们人生这个的剧本还是他来编制，结局还是由他来定的。所以啊，就让我们甘心的来学习信靠他，愿意把我们生命各方面的主权，就是尝试学习交托出来给他。因为有主同在，其实生命里面再危险，他都一定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风浪。说到上帝的保守，我也愿意这一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天父对我这个保守的一个见证。很多人都知道我两周之前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车祸，那多谢大家的关心和慰问了哈。那我也相信是天父常垂听大家常常为教会的长老传道人在面前神面前的带祷，所以神就暗中保守师这个车祸免去一切的伤害。这个是我的车，以前的车啊，2013年的 Prius， 因为撞击很厉害，所以呢车子其实是不到两年了，到八月才两年。而且被撞的时候呢，这个那个 airbag 也出来了。然后呢是因为在那边翻了几个转啊，所以呢然后因为也滚过自己的那个掉出来的那个 bumper， 所以呢其实两边的这个右边这个的车胎其实也是马上就爆了。然后呢爆的时候这个车就失了一点重心，是有点倾斜，然后噗，又平安的就降落在地。那我感恩就是说，自己在身体跟对方上没有什么严重的这种的受伤。那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有时候年纪大了哈，你一个姿势不对就很容易受伤。我有一次在那个沙发里面呢，就拿这个手机点一下，然后。不知道起来哪个动作不对就扭了，一扭了我就一个礼拜就走得很辛苦。这样那么严重的车祸呢，出来就是人完全的一个神帮手啊。其实呢不晓得为什么两年之内我已经换了三次轮胎了啊，不是中了钉子，不是滚过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哎呀，这部车子怎么那么这样的哈。然后呢而且发生车祸的前一个礼拜我才刚刚是轮胎都换了，而且都是做了 alignment。 那如果我们今天呢会想着不合时，早知就不花这个钱了啊，有早知呢，我们广东说有早知无下医了啊，就是说早知就没有去讨饭的了哈。那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说不，但是你想想看，哇太浪费了，早知的话这个钱可以省掉。如果那个轮胎还不是全新的，那个 alignment 如果还不是做好，我也不知道这个车是就是翻过去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后知后觉的，就觉得说啊，这个假如又哪个那个，你都不知道其实哈，上帝有他的这个计划在里面。弟兄姐妹，你忙着干嘛去计划？我不说你不要去组织你的人生，那你计划又怎么样呢？又怎么样呢？然后我在那边想，诶，其实我翻转的时候啊，那幸好啊，我们都用这个字，幸好前面的那个红绿灯是绿灯，所以所有的车子呢都通通都过去了。所以我在翻啊翻啊翻的时候呢，是前面是一个大一个场地，然后后面的车呢就一点没有停，就是没有车没有上来。所以呢就让我随意的在那边这样翻。那假如后面又有追兵，前面又有什么的，你是不是真的就是连环碰撞呢？而且它是一个 Dodge Caravan 比较大车了，我比较小的一个车。啊，幸好这个，幸好那个，这些的幸好其实也岂不是天父的保守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人生有意外发生，无论是车祸、疾病、一些不幸的遭遇，我们不要埋怨天父没有干预。其实我们应该来想，假如他真的没有暗中来看顾保守，那个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啊，你怎么不保守我？他说好多遍了，总是都要有一次嘛。也不是，所以我们每天平安出门平安回家，你不要以为说是我技术好呗，啊，我开车小心，你小心别人不一定小心啊。哦，我开得慢，你不以为慢就是安全呢？有时候慢就是因为慢了，那人家超车啊，就造成事故了。都不是自己有什么本领啊，或者说你好命，或者什么啊，我开了几十年车，都可能有 first time 的，样样事情都有一个头一第一次嘛啊。那弟兄姐妹，我们了解天父是怎么样常常眷顾我们，我们都不一定向他来感恩，那还有发生事情的时候还想去埋怨他干嘛呢？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有这样看法，就是说人生很多的细节啊，真的都在他的掌管里面，那这个应该是更推动我们有信心勇于把自己生命交托出来，而不是自己拼命要在那边 in control， 我来决定这个，我来安排这个，我 make sure 这个东西，你怎么样你都会漏了一步的。你也学习要把这样的一个结果交在神的手里面。那现在让我们转移来看一下耶稣基督啊，这个帐埋的这个见证带给我们什么提示。我们一知道遗体的这个帐埋有很多方法啊，不同的风俗都有不同处理的方法。我们中国人呢，大多数的人都喜欢是土葬了啊，因为我们认为入土为安嘛哈，那下去了觉得好像心里面就觉得好像是扎实一点。那也有我们基督徒，我们认为身体是神圣的。天主教徒特别是这样看重，所以他们认为我们身体是神的殿，能够保存就保存啦，哈。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哎，整个遗体入土。现在呢，比较流行是火葬，对吗？那主要为了能够方便啊，能够运输供奉啊，或者说是特别在一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地给你葬了，那怎么处理呢？那你就只有火葬。那有些人特别是海军，我们知道他们比较是海喜欢海葬，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整个都是与海为生的哈。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上一次才是把这个骨灰海葬啊，那也有哈。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西藏拉玛教有他们这种天葬。那就是说把那个尸体哈，就是归回到自然里面了，所以就任由这些的鹰就来去躲去这样的又称为鸟葬，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哈。我就说为他们认为这个是很崇高很神圣的。那古埃及人相信你这个死的这个人死了以后，这个灵魂要回来去认领那个遗体的，所以他花很多的时候去熏葬，他要裹那个尸，所以就有这个木乃伊哈，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住在地中海的 Mediterranean 的那些的人，像希腊什么的，他们因为都是出产的就是 marbles， 他们呢一般都是用山，他们土是不容易挖的，所以呢他们都是石头多，所以他们就喜欢是冻葬。 OK， 就把整个遗体呢棺木也好整个塞到个洞里面藏起来。好，那犹太人呢同样的，因为那个地方也是石头多个土，所以呢对他们来说他们就会也进行这个把遗体藏在个洞穴里面。可是他们有更进一步的，当过了一段时间你的身体的哈软的地方有组织的地方已经死坏了，剩的就是骨头，他们就把棺木再开起来，就把这个骨头捡起来，就开始进行所谓的骨葬。 OK， 所以那就一个人就是一个骨，那个骨是那个盒子有多大呢？就是我们人最长的这一段，就是以那个 life size。 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说啊，他与列祖同睡，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所有的骨头摆在一起的话，是不是跟裂骨同碎？所以 in a literal sense 啊，所以是有他的这个原因在里面。那约翰记述这个耶稣被埋葬在哥哥他附近的一个院子，这个院里面呢，是从来没有被葬过的一个新的坟墓。那在马太福音27:60说到，这个坟墓是属于亚利马太这个约瑟的。因为安息日快到了，所以所有的工作操劳就要停止了。所以呢，他们就希望能够很迅速的就处理耶稣这个身体，就把主安葬在靠近钉十字架附近那个墓穴里面。那这个埋葬的记录啊，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因为在这里呢，是要应验到先知以赛亚对这个受苦义仆所发的预言。因为你看这个以赛亚53章，他说他虽然没有行过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那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27:57，他说到这个亚利马他又是一个大财主，所以本来这个坟墓呢是他自己替自己预备的，但是呢耶稣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这个坟墓让出来去葬耶稣。所以为什么是有一个好的环境，这个花园里面。我们又一次看到什么呢？亚利马太当初预备这个坟墓是为谁啊？自己。那最后给了谁用啊？给了上帝用。你人生很多的这些的计划，工作上、家庭、个人上，你都认为是为自己的。当然我们有时候也想学习为主，但是你要知道一切也最终都在主的计划中。不是说你不可以预备，不可以计划，但是主要用就得用，管你是为谁预备的，甚至你的孩子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但是主说我就用他，你都要给出来。因为这个一个决定主权不在你的手上。然后呢，约翰又提到另一个人物叫做尼哥底母。我们先前已经在约翰福音3章说过很多关于他了，所以我不再重复。那里提到他是一个什么？一个犹太人的官，他曾经夜里去找个耶稣的。那现在呢，他圣经说他带着末药和沉香啊，要照着犹太人的规矩来裹耶稣的尸体。请问他带了多少啊？100斤啊。那如果你知道单位常常都是因为环境时代的变化，100斤他们算出来是起码相等于今天的75英镑，75英镑。从这个就看到他显然也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对吗？你能够预备那么多的香料，而且不是一般人可以这样买那么多香料来裹尸的。这个裹法是远超过一般人用的数量，更证明什么？你裹的对象一定是很尊贵了。当那些博士耶稣出生时候所献的也有墨药在里面，表示什么？耶稣是 royalty， 所以他是一个君王。换句话说，我们又一度的看到圣经让我们知道，这一个虽然是在马槽出生的一个在木匠家里面的儿子，一个是在一个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拿撒勒地方长大的耶稣，他死是与富足与君王同等的这个埋葬，岂不是更显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我们的主啊，是一无所留的。我们今天诗班所唱就是说完全的奉献。你可以从他的葬埋就看出他是何等尊贵，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一个的描述。在我们圣诗本的114首里面，旁边写了一首词，这个词题目叫做《戒》。 可以说啊，这个是对我们主耶稣一生最切实的形容。这首词呢，说基督没有自己的床铺，降世的时候，客店接他一把干草；基督没有自己的坟墓，离世的时候，财主接他一个石洞；基督没有存款，行神迹用的饼鱼是小孩子献的；基督没有动产，他当讲坛用的渔船是小村民借的；基督没有车子，进耶路撒冷时候借了驴驹一头；基督没有房子，告别的晚宴摆在别人的楼房；一无所有是基督，没有高帽和金冠，只有荆棘在头上；没有戒指和手套，只有钉子在手上；一无所留更是基督，身外全是借的，身内的全数清净。然后最后两句的话说，借是他的记号，给却是他的人生。弟兄姐妹，反观我们自己生命，我们只从小被教育，我们对经济财务的忧虑，我们对生活的牵挂，我们被教育是要囤积要为将来未雨绸缪做出各样的准备，要教育基金，孩子教育基金，将来的退休金。我们的人生尽是要去存，要去得，抓到以后要去留。这个跟基督的生命是很大的一个相反呢。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是吗？我们是愿意这样的跟随耶稣的脚踪吗？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跟这个尼哥底母把耶稣葬了，这个见证表示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主的死可以改变人生。你不要说只有我活下来就怎么有望，我们的死可以改变人的生命，你知不知道？我先前说过，不要以为生活是个见证，你死你的葬也是一个见证。主在生前的所言所行，他的神迹，他的教导，可能只稍微影响了一下这个约瑟，这个尼哥底母，但是主的死就把这两个人的生命大大有改变。圣经说哈，他们只因为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悄悄的做门徒。为什么暗暗呢？为什么要偷偷做门徒呢？因为圣经说他们怕，因为怕，怕什么呢？怕为信仰受苦咯，怕为信仰付代价咯。其实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了，如果你翻圣经啊，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12章42节，那里说啊，官长当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子耶稣，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然后圣经加了一个注解，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有人是悄悄的、暗暗的、偷偷的做耶稣的门徒，有没有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怕。怕什么呢？不是在美国里面信仰自由吗？是吗？你现在不要随便讲同性恋的东西哦。你稍微意见强烈一点呢，你不怕？有时候我们怕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想希望，我是旁观者，我用你的信仰来指责批判你，但是我不要给你这个借口来批判我。所以有些人就是，你是基督徒我就看你基督徒，就把自己呢就隔成是一个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常常来教会。怕什么？怕付跟随耶稣那种代价，有些事我可以做，以后有些事不可以做，我不能够这样了，我要爱他，我要跟他好，我不要，不想跟主的脚踪，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情愿过着一种自欺欺人的 宗教生活。但是约瑟和尼哥底母心情是这样，主死了以后呢，他们生命又被冲击起来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生命要发展到什么的事情，你再一次被冲击起来，现在你觉得还不是时候，我不知道。但是呢，他们感觉到我们不能够再躲起来做人了，我们又站出来了，我们又表明立场身份了，难道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的主就挂在那里吗？其实是这个天父给他们慈爱恩典机会的时候，也是耶稣基督那种的伟大实在是胜过他们的惧怕，影响了他们。所以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你看了，所有跟着他的那些门徒都躲起来了，这两个偷偷暗暗做门徒的就站出来了。这个人生就是这样一种的矛盾，那些口口声声说我跟你死都要跟着你的彼得都不去哪里，但是这两个躲起来不知道不敢告诉别人他是基督的，就现身了。我觉得现在有个矛盾的就是什么，我觉得现在啊，特别是同性恋，我八月会讲这个方面的事情啊，现在的流行是 come out of the closet， OK， 理直气壮的做人，你丢什么脸怕什么，你要站出来，即使那些明知在最终违背神而且没有羞耻的人的这种的说法，哇，我们这种光明磊落堂堂正正要做基督徒的人，我们反而就不想人太知道我是基督徒。你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呢？弟兄姐妹，跟随主是要勇气的，你知道吗？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的，不能够暗暗做门徒。说罗马书说要什么？心里相信，然后呢？口里承认才可以得救。为什么他加那么一句啊？他是给你一个机会，主为你死，你不能为他做见证，你还想做他的门徒要跟着他。所以呢，我们常唱的一首歌叫 Give Thanks， 里面有一句话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他说啊，副歌说，如今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都因为主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死他的牺牲不感动我们吗？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勇敢的门徒。德国的哲学家尼采他说，神已经死了，所以人类不再需要神，真的吗？人死了，神却没有死，尼采今天也已经死了，但是基督还是活着的。于是跟这个尼哥底母呢，他为了耶稣按照这个行动，似乎好像为我们主耶稣在他生命的时刻画上一个休止符，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今天仍然是活着。在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擘饼之前呢，我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是红十字会和 Red Cross， 他们在这个 Oklahoma 州有一次的捐血运动当中里面，他们贴了这一张的 poster。 这个 poster 上面怎么写呢？他说 I gave my bloodBut Christ gave his. I give a pint, but he gave all. The needle is small and sharp. The nails were large and dull. The table soft and restful. The cross rough and painful. The nurses are kind and gentle, but the soldiers were cruel and evil. The crowds applaud my sacrifice, but they that passed by revived him. Mine is all positive. His for positively all.Mine at best will prolong a life for a while. His, without doubt, can save us all forever.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感谢您，因为你不但为我们生，你为我们死，你不但为我们活，更为我们复活。你会再来。让我们领受这个饼杯的时候，从你的死就想到你要再来。主啊，假如我们在你面前还有什么保留，还有什么偷偷暗暗失去勇气的地方，我们生命假如哪一方面还不敢叫出来，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和你圣经的话给我们很深的感动，直到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有所的反应。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